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是拔摩岛的福音3月31日，我们做一个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有应许啊，让我们能够在将来得胜的时候与耶稣一同坐在宝座上。主啊，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就能够坐在我们在我们人生当中能够坐在宝座上，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的生活。愿主的生命分赐给我们，也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全心去爱您。我们把今天一切的光阴交托在主的手里，求主带领与我们同在，奉主的名求，阿们。今天的存心节是启示录3章21、22节，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今天蒋宝林老师强调的是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当你仔细看完给七教会的应许之后，你会发现这一应许包含着特别的祝福，或许是为了抵消七教会愈来愈大的退化趋势。给七教会的应许像螺旋上升的阶梯一样，一个教会比一个教会的应许更大。首要的教会以弗所有一个应许，得胜的有权利吃生命树上的果子。第二个教会士美拿有两个应许，启示录2章10节11节为士美拿的得胜者提供了生命的冠冕和不被第二次死害的应许。第17节为别加摩的得胜者们提供了三个应许，隐藏的玛纳、白石和写在石上的新名。我想你能看到这些应许的趋势了。第四个教会推亚推拉在第26到28节共有拥有四个应许。推亚推拉的得胜者们有权柄管辖列国，他们要用铁杖管辖他们，把他们打得粉碎，还要把诚心赐给他们。撒迪的得胜者们，启示录3章4节5节里所提到的，将与耶稣同行，并穿白衣，还不止于此，他或他还得到名字不会从生命册上被涂抹的应许，并且他们的名字还要在众天使和耶稣的父亲面前得到承认。到此为止，可以想见菲拉铁菲从耶稣那里得到至少六个应许。根据启示录3章10到12节，上帝将保守得胜者脱离试炼的时候，他们将成为上帝殿中的柱石，他们将永不离开神的殿。这是三个应许，还有神就要将他的名字、上帝城的名和耶稣的新名都写在他们额上。不管这最后一项应许意味着什么，总之这里有六个应许。如果你把给前六个教会的应许加起来的话，总共就有21个应许，正好是3×7。这是否意味着老底家将得到7个应许呢？不，实际上他只得到了一个，但是这个应许却是所有应许的总和。在第21节，老底家的得胜者要与耶稣同坐宝座，这一个应许综合了前面六个教会所得到的21个应许。如果你与耶稣同坐宝座，你就拥有一切。虽然老底家是七教会中最没希望的教会，但却是得到最大应许的教会。一无所有的教会却得到了一切，正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在哪里显多。今天3月31日的这个晨钟课，其实他最终所说的，正如蒋宝林老师所说的，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在哪里显多。你看这几个教会的趋势是一个比一个更不好啊，但是呢，他们所得到的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应许、上帝的所应许给他们的福气，却是一个比一个多 一个第一个教会一个，第二个教会两个应许，第三个教会三个应许，第四个四个应许，第五个五个应许，第六个六个应许，第七个所有应许的一个总和，要与耶稣共同作王，什么都有了哈。所以在这里我们其实不光是从七教会看到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在哪里显多，我们在教会历史上，在旧约圣经历史上也是这样看到的。你像埃及法老，他越是那么样子硬着心肠来跟上帝作对，上帝越是在他面前显了神迹啊，显了十个神迹，虽然这十个神迹都是十大灾，是好像是在降祸给他，但实际上如果他肯悔改的话，这十大灾就可能成为他的十个大福气，让他能够悔改归向主，但是他却硬着心没有。那么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也是这样，我们发现先知出现最频繁的时候，正好是以色列被盗最厉害的时候。你像以利亚是先知当中的大先知，但是他的出现却是在北国以色列最黑暗的时候，在亚哈王当政，耶洗别这个皇后这个拜巴利的皇后当政的时候。那后来我们看到当以色列被掳的时候，当南国犹大被掳的时候哈，那当时也是有很多先知，在南国本身有耶利米，在被掳的人群当中有以西结，然后在被掳的宫廷当中被掳的人到了巴比伦的宫廷，还有但以理，这些先知都是大先知都是非常伟大的先知但是当时在那么样子的被盗情况之下，上帝却差遣更多的先知去。所以我们会说其实先知的出现就是因为上帝子民不听话才出现的，所以现在咱没有先知算是一个值得庆幸的事情说明我们的状况还不是太不可救药上帝的圣灵还在做工但是当有先知出现的时候，其实就说明上帝要大声的嘶吼要大声嘶吼，要大声呐喊，向他的子民呐喊，要让他的子民能够听到神的声音所以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其实也是这样我们什么时候我们是在罪孽最深重的时候，其实我们那个时候是最需要神的，那神也会以最大的爱来爱我们，来赦免我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需要在我们觉得自己最不堪的时候，我们需要回到主面前来。我们很多时候在觉得自己最不堪的时候，不好意思到主的面前来，而且会自暴自弃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在哪里显多。我们越是罪恶，越是只有耶稣能够救我们，越是应当马上立刻回转，跪在主的面前，向主献上忏悔的祷告好，我们来看一下4月1日的内容。四月一日的存心节是启示录4:1，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这一节存心节蒋宝林老师强调的是此后我观看。启示录4:5的景象是整本启示录书中最具有戏剧张力的，原文的描写比英文翻译更荣耀。每当我用希腊文读这段经文时，我总是会激动得热泪盈眶，因为看到了天国崇拜的景象。这个场景慢慢拉开帷幕，然后不断地有新成员加入颂赞的队伍，直到全宇宙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唱诗班，将颂赞羔羊和坐宝座的颂歌唱得响彻宇宙。这是指启示录5:11-14所描绘的场景。然后当四活物齐声说阿们时，整个场景就告终了，接下来便是一片寂静。读者在读启示录4:5时容易犯的错误，往往是太过专注于细节而忘了主要内容。这些描述的目的是为了呈现天庭宝殿的伟大，神的伟大和被杀之羔羊的伟大。 神的宝殿让一切属地的权柄和荣耀都沦为粪土。当人得窥天门大开的情景时，就不会再继续害怕地上的权势。这段经文让我们将一切属地的威吓都放到神超越一切的能力和荣耀里面，并承认他是独一的真正的崇拜对象。当我们真认识他时，我们就会明白崇拜的真谛。这个信息正是我们需要牢记的，因为我们常允许其他人带我偏离神要我走的道路。我记得以前有个17岁的大男孩常常恐吓我去商店偷糖给他吃。我也想到那位怀疑我对圣公的献身的区会会长，他迫使我忙于做那些表面功夫的办公室事务，而不去做一些上帝要求我在真实人生中应当完成的事情。还有我的老板用匿名信的方式来对待我，以至于我为了保住工作而牺牲了自己是否正直，以及因为一位我仰慕的老师，我开始怀疑深信不疑的圣经教导是否正确。我能理解为什么我会在这些情况下有这些闪失吗？你能领悟权力的恐吓与人的吸引力往往会让我们偏离神为我们人生定下的目标吗？看到了天国的宝殿，我们就只能用一种方式来回应，悔改，俯伏跪拜，并且承认只有一位是真正配得我们敬拜的对象。这一篇灵修哈，宝林老师想让我们集中我们的眼目来注意的就是，我们要观看，我们要把我们眼睛定睛在神的宝座上。这里在第一段的时候，庞林老师讲到说，启示录第四章五章的景象是整本启示录书中最具有戏剧性张力的啊，而且呢，这一段描述的是这个场景慢慢拉开帷幕啊。其实拉开帷幕这个词就是启示录的启示的意思，启示整个启示录向我们描写的就是一幅我们人的肉眼所无法看到的、无法感知的一个场景，是超乎了我们人所能够达到的一个场景，因为这个场景是只有上帝才能够主动，只有他愿意主动将我们启示，向我们启示，我们才可能看到的。所以启示录是等于是上帝的手在拉开天国的帷幕，世界历史发展的帷幕，让我们能够看到天上的世界的背后那一个在掌控着世界局势发展、掌控着每个人的命运的那一只手，那个宝座。那个中心点，那个神在他周围发生的事情。那么在当中呢，在我们成中课的当中呢，庞林老师就讲到，就是他曾经因为一些利益因为被别人所吸引或者是因为受到威胁，曾经做过一些不好的事情，有可能是他自己做的，也有可能是他自己打了比方举的例子，举的别人的例子哈。不管怎么说，总归就是他在人生当中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素，外在的因素而做过偏离主的旨意的事情。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之所以提这些事情呢，就是为了说我们经常做这些事情，是因为我们之所以会做这些事情，是因为我们看了，我们关注了上帝的宝座之外的这些势力，比如说老板比如说吸引我们的朋友比如说那些引诱我们的那些事物是因为我们的眼目，我们偏离了主的宝座所以我们会认为老板的权力大他会影响到我的工作、我的生存问题、温饱问题，所以迫于他的威胁我就去行不合乎主旨意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定睛的仰望神，看神的宝座，那我们会知道其实上帝在上掌权，他比老板更大。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屈从试探我们偏离主的道路，就是因为我们忘记了其实掌握我们命运的不是我们自己，也不是我们的老板更不是我们的国家 也不是某个伟大领袖，更不是某个政党，他们没有这个能力，去掌握我们每个人的命运，我们每个人的命运实际上是掌握在神的手里，但是呢，我们得愿意让神来掌握我们的命运，因为我们不是宿命论者，我们不是说每个人的命运都定好了，其实不是，我们的命运是我们自己去选择。我们如果愿意把我们的命运，把我们的生活交托在神的手中，那他就可以按照他的旨意来塑造我们，来带领我们。但是如果我们不愿意，我们要非要把我们自己的命运交在自己手里，或交在我们的老板手里，或交在我们的国家手里，或交在这个其他的外力手里，那我们的人生就被任人宰割，任人蹂躏。反而会过得非常的不好不顺哈。但是我们今天宝林老师他给我们的提醒就是，我们世界的命运也好，个人的命运也好，其实他都是在这个天上的宝座那里有一只手在掌管。我们看到了天国的宝殿就只有一种方式来回应，那就是悔改，夫妇跪拜，就像那些天使一样。如果我们今天再去读启示录四章五章，你会发现天使在宝座面前他的一个最频繁的反应就是赞美，赞美神赞美神。好，我们再来看一篇晨钟课4月2日，此后我观看照样那个他的存心节是此后我观看见天上的有门开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宝林老师怎么来说的。我们现在来到启示录最令解经家们头疼的一部分，七印和七号筒。解经家们对于怎样解释启示录4至11章各执一词，因此纯正的解释至关重要。它不是基于感觉或对事实的反应，而是从经文中找到解释。解释这类经文的唯一安全方法，就是要尽可能的确定作者的本意。我们愈是接近作者的本意，就愈能完整的将他们的信息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1986年到1992年之间，我参与总会的但以理启示录委员会的讨论，那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经历。来自世界各地的20多位圣经学者们聚集一堂，共同讨论与启示录相关的问题。3年来，我们听了6篇有关启示录4、5章的不同论文，每一篇论文都有可敬的学者们所写，都为各自的解经提供了依据，但委员会通通拒绝。这项直接的拒绝令我非常迷惑。然而，委员会全体成员一致认为的这6种解释，没有一种是源自经文本身的。于是他们要我写一篇论文来谈谈这2章的解释。我曾多次通读启示录4、5章的希腊经文，我突然意识到这6篇论文中的关键字都不曾出现在经文里。可敬的学者们为经文提供的解释都是凭着他们觉得应该如此的印象，但支持他们这些解释的具体语言却在经文里找不到。不断重读经文之后，我对这些经文有了一个与其他学者们完全不同的解释。我们对圣经的看法其实无关紧要，重要的是神借着人间作者要达到的目的，以及我们研究经文内容所采取的方法。我们开始研究的时候，就要将我们奉献给神的话，还有在研究过程中获得的信息全面接受。然后我们必须注意各个词语在上下文背景中的用法，让每个词能启示神给我们的真正信息。唯一重要的是，就是上帝定义要我们知道的真理。这一篇实际上是非常好，它涉及到一个解经学了。那么我不得不说，跟大家说，就是我们的蒋宝林老师写启示录这个拔摩岛福音的蒋宝林老师他的英文名是 John Pauling， 他是被我们安息日会的很多学者誉为是我们基督福音安息日会的解经王子加尔文在宗教历史上在教会历史上被称为是解经王子 那么我们加莫林老师被我们很多学者啊，我们国外的我的那些老师们称他做我们教会的解经王子啊，因为他解经的确非常的纯正。那他在这里他提到了一个我们要解释圣经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要以经解经啊，而且这种以经解经他就是他是我们是研究圣经的人所最重要的。为什么？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哈，我们他在这里提到说那六篇论文他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弊端，就是这六篇论文他在讲启示录，但是他的所谈的内容那些字不是从启示录的经文里来的不是从启示录经文里来的所以你比如说启示录经文里头你可以讲得胜的什么意思？得胜的，为什么？因为得胜的它出现在经文里这几个字，那么你就可以对得胜的这个有一个解释但是呢，如果在得胜的这段经文当中，得胜的我要赐给他什么什么哈，你如果把它你如果解释，你把它解释成你说这段经文说明这段经文我们要研究的主题我们要研究的是战胜试探战胜试探，然后你就对战胜试探，你就想启示录是怎么来描述战胜试探的战胜试探有哪些方面，在启示录当中哪些地方提到了战胜试探比如说你就可以说144000战胜的试探因为他们与主在一起，他们是就同生的等等哈，你这样，那其实你这个解经是不对的。为什么？因为战胜试探这四个字并没有出现在启示录书当中没有，所以你不能够在启示录当中研究战胜试探这个课题。但是呢，你可以研究什么？你可以研究启示录书当中得胜的这个课题，因为得胜这个词不断的出现在启示录当中这个就是我们叫做以经解经就是经上所有的这个词汇你不能够就是你不能够把它换成经上没有的词汇，而且你在解释得胜的时候你必须要找出所有的关于得胜的这一些经文，然后去研究得胜在这个经文的上下位背景之下它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在4月2号的这个晨钟课当中，江伯林老师其实给我们讲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解释启示录的一个原则江伯林老师他的博士论文就是七号筒就是讲的七号筒，那他的这篇博士论文实际上被很多人引用而且是不同语言的学者们引用所以他的这个启示录的博士论文是突破了我们教会的这个层面的他是一个被世界的国际的跨宗派的这些基督教学者所接纳的所以江伯林老师他在外面他跟其他学者交流的时候，他可以跟其他那些一流的学者，天主教的学者，福音派的其他的学者平起平坐他可以跟他们一块那么在这样的学者在我们教会不多见我们教会有但是不多见这不仅是因为他的解经上他的技巧非常纯正还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其实他的思想很开明他没有门户之见。我在写论文的时候因为蒋宝林老师是我论文的那个指导者嘛是我的那个论文委员会的主席他是我导师，所以我在写论文的时候我最后把论文写完还最后改了一次改了两次，改什么呢？就是要去掉安息会的元素去安息会元素，然后还改了一次，就是还要去基督教徒的元素，就是这篇论文写出来不仅应该是非安息会的人他可以看得习惯的，还让那些不是基督徒的他也可以看得习惯，所以有些词我老师都让我改了有些用法有些语句都把它去掉改掉因为不是说我们想要使自己没有信仰，而是我们希望那些没有信仰的学者们他们也能看我们的论文。那么其实我们能够这样去写论文，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解经法是要 是要合乎合乎我们的解经方法是要合乎解经学的啊、因为那些不信上帝的解释圣经的人啊、他们是严格按照解经学的原则来解释圣经的啊、他们倒是因为解经学是一种科学啊、是讲究技巧的啊、有他自己的原理的嗯、所以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一定不能够凭着我们对于经文的这个印象来啊，好像这个经文是讲要战胜试探，于是我就来研究启示录书中战胜试探啊，不是的。嗯，这里讲到说，支持他们这一解释的具体语言，却在经文里找不到。啊，就是我们要在经文里找到支持我们解释的具体语言，要对经文所提到的这些词语进行解释。所以如果经文里头没有的，我们就不要把它给臆造出来。我们要忠于经文。经文里有的我们一定要承认，经文里没有的我们一定不能够把它凭空捏造出来啊、这两个都是我们需要在解经学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哈、好，我们今天就到此啊、到此我们今天读了三篇，因为我发觉因为它是晨钟课嘛，晨钟课呢有的时候老师因为他一定是要365天的这一年，所以他显得有点啰嗦，很多时候因为他要凑够365天嘛，但是能够把启示录当成晨钟课这样写出来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所以我最近我就在想我们要读快一点哈，因为他很多内容上是比较重复的哈。好，愿神祝福我们大家，让我们今天能够活在主的宝座前，能够让主来掌握我们的人生。